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23章，这里讲的是南国犹大王约西亚的事。在这里讲到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是一个好王。他登基做王的时候年纪只有8岁而已。那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几章圣经，那在约西亚登基的时候他继承了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在约西亚王之前有一个犹大国一个很著名的坏王叫做马拿西。那圣经上讲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圣经里讲一个好王坏王不是说他这个把国家建设的怎么样，他征服了多少土地，或者是他让做了什么事让人民的经济发达，生活富足，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的眼中一个好王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好王。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表示他做的事是不合神心意的事。马拿西做了哪些坏事呢？其中第一个就是拜偶像，他还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所以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就会为这个地方带来许多咒诅。所以当约西亚继位的时候，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是一个遭神愤怒招致许多咒诅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等到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开始做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个荒废的圣殿重新把它修造起来。在他修造圣殿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本律法书。其实当初在神颁布的律法诫令里面特别有提到一国的君王每天要来读律法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南国犹大其实已经背离神有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甚至连神的律法书都不见了。直到约西亚在整修圣殿的时候，才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又把这本律法书翻了出来。很显然约西亚王看到这本律法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律法书说什么，因为之前的王根本就不在乎神的话。但是约西亚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就请人把这个书上的话念出来给他听。其实我们在之前读过的摩西五经里面，神在其中有宣告过咒诅跟祝福。当人们敬畏神的时候，就会招来祝福；但是当人背离神的时候，就会招来各样的咒诅。当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所说的神的诫命之后，然后他再看看自己国家现在跟之前的光景，全国各地偶像林立，这很显然是会招来咒诅的。在圣经上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忠实的记载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深深的相信，其实神都是顾念他的子民的，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而约西亚又是一位敬畏神的王，所以呢，神就感动他开始要修造圣殿，然后让他找到这个律法书，特别是让他有一个心来听这个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其实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听见神的声音，知道自己所行的并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应，就是悔改。所以当约西亚王听到律法书上所说的话时候呢，他便撕裂衣服。其实在旧约时代那犹太人他们的习惯，他们撕裂衣服其实就表示他们心中的一个忧伤。但在这个地方，约西亚王为什么忧伤呢？原来他发现他国家的光景原来是这么样的惹神愤怒。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当神光照我们我们发现自己所做的所说的话，甚至我的心思意念是不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会忧伤的。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念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就在列王记下22章16到20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 明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所以接下来的23章啊，就开始讲到说，当约西亚听到这律法书上说的话，并且听见啊神对他的一个回复之后呢，他就开始啊召集他的臣子百姓，要开始与他们立约，要大家都要来敬畏神，并且呢，他接下来把全国的偶像除掉，把那个拜偶像的祭坛也全部除掉啊，并且啊把那些拜偶像的祭司啊全部都废去。所以他不仅仅是听见神的感动，而且他也以实际的行动来把他国家里所有的罪，所有不讨人神心意的全部把它除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神称约西亚王啊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好王。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 QT 经文，让我们好好来默想一下，从这段经文里面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当时犹大国全国上下的人拜偶像，而且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些事都是惹神愤怒的。所以神打算要把一切的咒诅降给他们，因为这是这些人所当得的。在那些当得咒诅的人当中，约西亚王也是其中一个当得咒诅的人之一。但是神后来对约西亚王说，你的咒诅可以免了。为什么约西亚王的咒诅可以免了？是因为他重修圣殿吗？还是因为他发现了这本律法书，而且把它念出来呢？都不是。约西亚王他之所以免去了神的咒诅，关键就在第19节。当约西亚王听见神要咒诅这个地居民的话的时候呢，他这边讲到说，你便心里敬服，在神的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神哭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约西亚王他免去了咒诅。我听过很多人说啊，旧约啊是讲律法刑罚，新约是讲恩典。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旧约其实也讲恩典，而且说实在的，旧约里面啊所讲的恩典绝对不会少于新约。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约西亚王当不当得咒诅呢？他当然应得咒诅。因为从他登基为王的时候，到他现在重修圣殿发现律法书，已经过了18年。那也就是说，在他做王过去这18年当中，全国偶像林立。所以说实在，在那之前，约西亚王跟当时南国犹大那些行恶的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其实约西亚王也是当得咒诅的人之一。但是呢，神看见了约西亚王有这样一个悔改的心，当他听见了神的话，他就悔改，而且愿意来改变，来开始做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神因为他这样一个心，所以免去了他应得的咒诅。这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会得到我们所当应得的，我们却得到了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从今天这段 QT 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神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应得的咒诅挪去了，而把一个永生平安喜乐这样一个恩典来赐给我们。同样的，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已经成了基督徒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小心啊软弱犯罪会跌倒。同样的，当我们啊到主耶稣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再次的把我们应得的咒诅刑罚挪去了，同样的把我们所不应得的平安喜乐就重新的来给我们。我们的神在旧约在新约都是同一位神。我们神的心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能够有恩典有怜悯的人。讲到这里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问，神既然是这样有恩典的神，那么我就可以一直犯罪啊， 只要我犯了罪之后，我再向神悔改，那我又没罪了吗？所以如果我今天想生气，我就生气啊。那如果今天我看某个人不顺眼，那我就骂他两句，到时候我再跟神悔改，我不就又没罪了吗？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可能啊，我们并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悔改。所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 QD 经文，让我们来看看在神眼中算数的悔改是什么。就是像约西亚王一样撕裂衣服，为他自己过去的罪，为他的国家过去这段时间不敬畏神、拜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些事情忧伤到一个地步，撕裂衣服。所以我们来问一个问题，约西亚王之后他还会不会说没关系，我再去拜个偶像，反正到时候我再跟神撕裂一次衣服就好了？他绝对不会这样子。相反的，我们看见当他悔改之后，他开始做的事情就是把全国他所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的罪全部除掉，一切的偶像全部除掉，所有拜偶像的祭坛跟拜偶像的祭司全部废掉，全部除掉，敲碎、打碎、烧成灰，撒到溪里面去。在他脸里面不要再有任何这些东西，跟这一切有关的全部毁灭掉。这才是在神的眼中算数的悔改。我有一个青少年的儿子啊，那特别是我注意到他到了青少年这时候啊，很喜欢跟他朋友在一起，一起做功课啊，一起出去运动。那每次他出去之前呢，我们总会问他你去哪里啊，你要在几点之前要回家。但有时候他们跟朋友在一起啊，高兴忘了时间，他可能回家晚了。那时候我们做父母呢，就会常常就会不太高兴，就责备他，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在外面在干坏事。有一次啊，我们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啊，说我们的儿子啊跟他的朋友在外面做坏事。其实啊，长久以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儿子跟他朋友在外面做坏事。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家长这样说的时候啊，我心里面一方面非常生气，但是我另一方面呢也非常着急。所以等他回到家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责备他，而且告诉他我们对他的处分。我儿子听到我们这样对他处分之后呢，他非常的生气，他说爸爸，我没有做坏事，你为什么要处罚我？其实啊，当时我看着我儿子在跟我口口声声大喊冤枉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也蛮难过的。虽然当时啊，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心里还是觉得他在对我说谎。但是那时候啊，我就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能够让我真正来把这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处理。后来啊，到了当天晚上，很奇妙啊，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发现那位家长跟我们说的并不是实话，也就是说，我们的儿子跟他朋友在外面其实并没有做坏事，所以我儿子他真的是被冤枉的。我们对他的这些处分是他根本不应得的。所以当时呢，我就开始跟神悔改，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宁愿相信陌生人，我也不愿意信任我儿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主，长久以来啊，我一直把儿子抓在我的手里，我并没有真正的信任你，以至于我试着用各样的方法，用我自己的办法要来控制我的儿子，希望他不要做坏事。但主啊，我向你认罪悔改，我为这个不信的心向你悔改，我今天要真正的把我儿子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的儿子在你的手中比在我的手上更好更安全。后来呢，我就到我儿子那里，我来跟他道歉。我说爸爸啊，今天要跟你说对不起，因为我宁愿相信陌生人的话，却不能信任你，所以爸爸要求你原谅爸爸。所以从今天开始，爸爸要来信任你，因为你是一个好孩子。其实啊，悔改啊只是第一步，但是在悔改之后，有一个能够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其实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其实在那个之后啊，当我的孩子要跟他的朋友出去，其实我心里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挣扎，但是啊，在他出门之前啊，我总会在心里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今天把我儿子交在你的手上，圣灵求你来提醒，时时刻刻引导我的儿子，不要让他遇见试探， 救他脱离一切的凶恶。所以我就会很心平气和地问他说：“你几点钟回家呢？”那当然了，第一次啊，我儿子可能还是带了一个防备的心啊，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问我？”那我就会好心平气和地跟他说：“爸爸只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而已。”其实啊，当一个人的心改变之后啊，其他的人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我发觉从那次事件之后，当我心开始啊，像天父上帝认罪悔改，而且也向我的儿子认错之后，我开始发现啊，我儿子对我讲话的态度啊有很大的转变，而且每次出去我问他几点钟回家，他都会跟我讲一个时间。啊，有的时候呢，我希望他什么时候回家，我就告诉他，而且我也注意到我儿子他也会尊荣我，在我他希望他回来的时间，他会尽量准时的回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光景之后，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不配得的恩典。其实当时在我跟天父上帝认罪悔改，跟我的儿子认错的时候，我是为我自己啊，对儿子这样一个不信任，我感到很难过，很痛苦。我想到做一个做儿子的，当他觉得他不被他父亲信任的时候，这对一个儿子的心是有多大的伤害。我自己要过去这样嫁给孩子的痛苦啊，我感到难过。我真的不要再做这样一个父亲了。但是圣经上说啊，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从今天 QT 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撕裂心肠的悔改，能够止息神的愤怒，并且将一个原本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来赐给我们。昨天我的儿子把一副瑞士刀放在我桌上，我把它拿起来看一看，上面刻了几个字：“Man of God，属神的男人。”并且啊，还刻下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问我儿子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父亲节的礼物。”我对他说：“现在已经10月了啊，父亲节不是6月吗？为什么你现在才把父亲节礼物给我？”他就随便说说哦，因为我之前我忘记给你了。我看着这把瑞士刀，这份迟来的父亲节礼物，我心里深深的感受到神的恩典。当我们有像约西亚王这样一个撕裂衣服、忧伤痛悔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深刻的感受到神恩慈怜悯的恩典。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你真是一位有恩慈、有怜悯的神。圣灵啊，圣灵，求你时时刻刻来光照我，在我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让我们真实的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能够快快的，真实的，主啊，在你的面前来真实的悔改。主，你是那位有怜悯、有恩慈的神，让我们在悔改当中，不断的来经历你的丰富的恩典，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